这边祝您平安。我想刚才大家在唱歌的时候，会不会感受那一种充满的活力，在当中尽情的敬拜？就刚才在诗歌带领的当中，这群可爱的年轻人说，我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的，我们年轻的实在在神面前也看到他们在诗歌敬拜的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种在神的面前去思想。当然像刚才说，从我们的宣召以及我们的经文诗歌敬拜，已经把今天要说的整个信息都覆的涵盖在这里面了。正如刚才我们开始的诗篇119篇的1到8节当中，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怎样的人是有福的，行为完全，而且是遵循耶和华的这个律法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当然，在旧约里面，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上人神的拣选，人神所爱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同时来遵循耶和华的律法，来顺从、遵从、来跟从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刚才实际上也是，我觉得说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特别是在主耶稣特别特别来教导他所爱的，仍然留在他身边的十个门徒的时候，这个整个刚才无论是从诗歌的带领，从一开始的充满我，如果弟兄姐妹当中在敬拜的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圣灵在当中做奇妙的来预备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殿中因着圣灵的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这样的一种回应，或者回应神的爱，或者领受神的爱。我想今天来到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我们实在在我们需要一份真真实实的这样的一种爱，这样的爱是从神而来的。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包括刚才所唱的诗歌当中，圣灵也带领我们，不但圣灵充满我们，又把我们仿佛带回到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所交托他在身上所成就的使命。那刚才唱宝贵十字架的时候，如果充满我那是一种宣告，是一种等候的话，那是宝贵十字架就将整个的圣经的这样的一种神的这样的一份爱的启示给我们，或者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这个爱的当中来回应。像刚才所读的这个信息的当中，像有一个字重复量很大的，我让弟兄姐妹立即就明白，就是爱。当讲到这个爱的时候，这个所说来宣告来吩咐爱的本身，它就是爱的源头。这个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也因着他这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当我们不得不要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来回应，要在当中来更多的来明白。像今天的信息上，它整个包含了主耶稣基督不但要来告诉他是如何，他就是神，神爱世人，甚至猜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们明白这个独生子乃是神成为了人。紧接着主耶稣也在经文当中来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是来为到主耶稣基督，他要去到父那边，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这样的一种真理当中的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介绍清楚的当中，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来领受或者来接受这个福音，来敬拜这独一的真神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或者主所爱的每一个主的门徒，他对我们是有一些命令，或者对我们是有一些要求的。像从经文的15到24节这边，像从21节主耶稣很清楚地来告诉我们说，有任何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要去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这边告诉了我们一个在 是这个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是讲到一个爱的关系，也在这个爱的当中，我们实在在当我们尝到了这个天恩，领受了从神来的爱，我们的生命是会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以神 神的与原本的这样的一个爱连接一起，连接在一起了。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刚受洗的或者已经受洗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就是一种见证，我们的见证来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来彰显出来。很多的时候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因着我们读经，因着我们祷告，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大量看出我们不一样。神最能够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份从神而来的爱，这是世间里面找不到的。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会让人家感觉到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尝到了主恩，也领受了这样的爱。那主耶稣在这边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我说实话，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主的仆人，在带领圣宣的时候，我实实在在要在主的面前常常为众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一群蒙爱的人，我们实实在在也是 一群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有了主的命令，我们又遵守，我们实实在在主爱我们，我们又更加的爱主。这是我们整个 St. Catherine 的众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当中所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当中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说你们若爱我，或者人若爱我了，就必要遵守我的命令。虽然这边有的时候也觉得说是他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事情后，也给了我们人要做一个选择的。首先在这当中，如果你是爱我的，你就一定，你就必会遵守我的命令，也必会来遵守我的道。当在经文当中，实际上也给我们应许，当我们爱主来回应主，来遵行主的道，或者记住来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知道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的是爱，我们需要的是自由。所谓的自由，是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明白真正圣经里面讲的自由是什么吗？是神交代你做的，你就专心的去做，你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才叫自由。当所有的基督教，包括在北美吧，北美上原本是以基督教为这个立国之本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神所征服的国家，但人有的时候很自由，或者慢慢的把神给挪开，没有神的时候，讨论的自由就乱来了。你看到现在北美，已经是不是人们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他把神权拿掉的时候，人在里面就无法无天。像神也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候再一次来警醒，神曾经爱的无论是美洲或者英国、欧洲所有的地方，这些城所当时所特别爱的这些国家，实际上神再一次来提醒这些国家的所有的曾经神所爱的子民要回转了。爱是一种回应，也唯有基督教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当中，才可以让我们明白爱是什么，爱是什么。那在信仰的当中，我们常说，在我们明白经历到这样的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要在爱的当中来吩咐我们，要来做一个回应，说你们若爱我，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也要遵守我的道。而且呢，也应许我们在经文里面上这几节经文，从十五到二十四节这边，神也主耶稣也亲自的来应许我们，怎么样？父必爱我们，而且耶稣也爱我们。在这个爱的这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在信仰当中更加的感觉到那样的一种神与我们同在，神的爱不离不弃。像在信仰当中，也只有基督教信仰才告诉我们说，神是爱我们的，而且神是怎么爱我们的，神与我们的关系。并且应许我们，耶稣说我要去到父那边来预备地方，这是最描写到人类走投无路的犯罪之后的人类唯一的出处，去处跟盼望。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将来我们离开上去，与神永远的同在，那就是天堂。天堂不是人构想出来 乃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果子，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带着这样的爱，我们要今天来思想，那神这样爱我们，甚至赐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这些罪犯罪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当中来彰显，我们领受了，我们接受了这份爱的人，我们要当做什么？当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在当中说不爱我的人，耶稣在这边交代的很清楚，爱我们的人，爱主的人是怎么样的？不爱他的人就不遵守神的道，把神所说的，把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将一切的启示的真理当成耳边风，甚至嘲笑。这就是两个问题。当所有的人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说我们唯一的，当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的生命就以源头开始断绝开？我想今天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当中，让当你的生命不敬拜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刚送给你的，无论你是刚出生，或者说已经活到了十几岁，或者二十岁、五十多岁，无论你是怎么样，可能就是说你这个手机里面你没有那个充电，没有充电器的，没有那个线连接到那个充电器，你的手机可能是从90%、99%、98%、70%，慢慢的，有一天你的手机不再连接线的时候，你这个手机将会要停机，那就是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圣人实际上是要不断的知道，我们的生命要以生命的源头来连接。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被神所创造，我们的生命上回应神的爱。当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会接着说：“哦，我意识不到。”上这边做父母亲的，上特别是做妈妈的，是特别能够明白一种神的爱，以至于在所有的母爱的当中，可以感受到人类最大的人类如果听，就是不仅从神那边寻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承认，在世上如果要讲说有一份爱，那就是母爱。无论是人的母爱，还是来自动物界的那种母爱，都呈现出一种无微不至的爱。我想做一个母亲，当自己怀孕的时候，这样都会力所能及去准备将来要出生的这个孩子的一切的需要。从我们创世纪，从圣经打开的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你一读下去，你就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在前面之前已经预备了人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是一群犯罪的人，我们不去敬畏神，我们竟然呼吸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空气、阳光、雨露跟赐给我们的一切所需，我们竟然吃饱了喝足了，我们竟然去诋毁神，这就是我们的情况。过往呢是这样的，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将这样的恩典来向我们阐明，也因着这样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这群曾经离开神，走向像那个手机一样看着80%、80%、70%、20%、15%来再一次的警告我们说，快没电了，快没电了。我想是让每一个人去看自己的这个信仰。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亲人或者我们这些人，当我们信主后，我们就尽快的会跟我们的亲人去传福音，说你要爱，你有神来找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来讲将这样的一种爱来传讲。但很多的人知道吗？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听是听到了，你就是不信。当上个主日我才说，我到了密萨港那个美宣那边去讲道的时候，有个姐妹。那感谢神，因为神真的是在最后那个他的爸爸在国内，那个电池好像那块手机电池已经达到3%的时候，神的话进到他的心里面，在 ICU 里面他回转开始承认耶稣基督，来接受曾经他的女儿跟他宣讲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那是一种极大的，在那样的时候仍然被神拣选，但那是一种蛮可惜的，因为在他的生前，也就是说他是节制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到在世上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是合 救了，也在神的面前蒙了这样的主的爱。但是我们信主越早的人，我们的生命越有盼望。我们信主越早的人，我们不需要去走那种世上的弯路，而且在爱的扶持的当中。像我们讲的爱的时候，不但是神的创造，以及到了神人犯了罪之后，神的寻找，所有的一切都彰显了神的爱。那么讲到爱主的人，主耶稣基督这边给了我们两个吩咐，也就是两方面来定义什么是爱。什么是爱主的人，什么是爱神的人，是遵从或者听从主的话语。我们听，而且我们去遵守，这是一种爱。不是说把神的话语、把圣经当成可有可无的，也不是说啊听了就当耳边风，是因为实实在在这一个本圣经，它告诉了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神造了我们，神也爱我们，神在寻找我们，以至于神做了一个特别的恩典的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回到这个十四章来思想的时候，这时候主耶稣基督要来对所有的来接受他，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发出来了遵从跟遵守这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当然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边，因为可能我们仍然也像他原来的那跟随他的仍然在他身边的十一个门徒一样迟钝，或许呢我们可能很聪明，我们却又不以为然。那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他要给我们非常完整的，在这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四节里面，像如果从语句里面来讲，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种生命传承当中必须要去回应的救逼救逼。当讲到救逼的时候是给命令，如果只用的命令这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命令我。像讲到救逼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生命的比例本质就必须彰显的神的荣耀。这是个非常宝贝的，说你们若爱我，只要你说你是爱我的，爱主耶稣基督，爱神的，你就必然的一定的会去来遵守我的命令的。这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必然的会去回应。这个从某种意义来讲，在信仰的当中也让我们感觉到知恩报恩，像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如果一个被主的爱领到了而不回应神的爱的，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想这样讲没有人会生气。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去到医院或者去到 ICU， 你某某亲人在 ICU 里面，进到里面的时候正好特别的遇见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就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医生，让一个病人从死里面走进死的时候，从 ICU 里面又活着出来的时候，我想这一个人他经历到那样的黑暗的时候，他一定会整辈子整生的时候都会说那个医生是何等的重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想这时那主耶稣说就必遵守。当讲到必遵守的时候，虽然我们也上个主日前在上个主日的时候7月2号的时候，我们讲到奉主名求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上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清楚简的就是直接的讲到神所颁布给每一个门徒的大使命，但是在整个14章里面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奉主的名要去做，而且做比耶稣做的事，就是所成就，就是已经那时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广传方面做的比那个事情还更加的广更加的大。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8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里面有两个内容的，第一是什么，就吩咐大家要去传福音，传福音然后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再一次的讲将这个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来启示清楚，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怎么样给他们施洗。紧接着这些人告诉这些人是要去死的，做他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要经过接受耶稣基督受洗。这事情是什么个概念，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为什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得罪神不敬畏神因着离开神而走向了 一个不归路，走向了人生越走越没有光阴的那种日子。那请经也告诉说，我们这些人要怎么样，要遵守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或者凡神，因为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独立的真神。当主耶稣讲到这个，不是说哦，我们就只是固在新约里面，旧约也是神的话语，无论是旧约新约，全部都是同感一灵，在圣灵的启示里面来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若凡我所吩咐的，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独立的真神的时候，讲到这个我。我们觉得多了一点点，把所有神的话语全面的放在自己心里面来教训来遵守，也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马太福音最后主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来告诉门徒要做的，做我们的门徒。弟兄姐妹，是让我们一受洗，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后，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我们不是说啊，我是信徒，我是信徒，我相信的。他告诉我们是做门徒。那怎么的来看呢？实际上，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之前，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主耶稣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这些做主的门徒是有一个榜样或者有一个样子。当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同样的去记载这个事，耶稣说在这个信仰里面是一个爱的父，神将爱来赐给我们，紧接着耶稣也要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在爱中来回应。那耶稣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呢？稍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你爱耶稣超过一切，因为耶稣爱你超过了一切，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耶稣就说爱父母，当然他是用比喻的形式让我们来在当中明白，他说爱父母过于胜过耶稣的就不配做主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耶稣的不配做他们门徒，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而不配做他们门徒。当他讲的不配或者不能，无论怎么样，他已经给了我们情形。哎，想清楚了，你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一个领受了恩典，愿意的在恩典里面来回应？他给了我们几个这个例子。当然，就这么几个例子，已经让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哦，你会不会觉得说，哦，可能圣灵提醒你？前几天你还请过假，因为我今天女儿要去弹钢琴。啊，我的女儿今天要去哪里比赛？然后可能因为是什么原因，当你把很多的东西，就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是你把主摆第一还是把你的摆第一，这个是很明白的。你把你的工作摆第一还是把主摆第一，你摆的次序是怎么摆的，上这边是对我们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提醒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特别今天，或许让大家尽量的让背后看不到有任何的 PowerPoint， 让大家竖着耳朵，生怕因为我的话不好，那造成你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听才听得懂我要讲的那个字词。那么，当我们来看到这样一种丰富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多好来蒙恩的，我们是靠着恩典，我们是在恩典的回应。那么这个里面是对我们的提醒。好不好？不要因为说有一次你就因为对自爱自己的女儿、爱自己的父母胜过了，你就说哦，永远完蛋了。不是的，因为神圣灵会提醒你的，不断提醒你，是人让我们的信仰是慢慢的提升，慢慢的在当中成长的。像有的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会去想，它不一定很准确。我们的信仰跟恋爱就像结婚很相似的。当你开始因为跟这个信仰听到了这个信仰，你渴慕耶稣，然后就开始来认识他，这好像是个恋爱的问题，你就开始认识他，直到有一天你要受洗了，你说我要在众人的面前来怎么样举行这样的一个婚宴，我要嫁给他，我忠于他，他是我的，我是他的，这是一个宣告。那当然八月十九号我们会在安大略府受洗，有受洗。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在当天神今天也感动你的时候， 愿意的在圣灵，在真理的圣灵，在爱当中来回应，我愿意来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讲到爱的这样的关系。而且这时候我们就在当中要去思想上，在约翰福音里面同样的对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提出一个要求的。当时下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已经有很多的人来跟随耶稣的了，甚至来拥戴耶稣做王。哇，有这样的王多好，你根本就不用上班，你知道吗？上什么班？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哇，你想想对吧，五饼二鱼的神迹一彰显完后，主耶稣所行的都是我们世上这些人所等候劳碌的。广东人说去工作是大概是找工作的，怎么说
很
反思啊，就是找工具吃。对，像我们的人类，当我们离开了神，得罪了神，离开了神，我们就汗流浃背。像今天早上正好因为时下的大雨，然后因为应验前几天就提醒我说，哪天你把前面整理一下，当然追一个男人应该要去整理，因为圣经讲的对吧。然后我就今天我趁还有点时间，我就去把我前面的那些我很精心所爱的玫瑰花，我种的它真的是我天天在等候有爱着我的玫瑰花，没想到在这个爱的当中是要去维系那些回复的。神感动我就去拔花，在拔，因为那个玫瑰花很漂亮，它有刺对不对，玫瑰有刺的，你进去拔的时候很小心，我就把那些杂草，你知道吗，那个玫瑰花我一直在浇水，常常也呵护着它，那些杂草从来都真的都不给它浇水，但它生命力还真的挺强。上次让我看到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明白，你爱的当中要去维护，长长的维护，不是说啊，我玫瑰已经种下去了，它反正就是永远就会长，要不断的去挖松挖挖挖它。当然刚才那个夏弟兄也特别来的时候展示了他像家里的那个种的扶手瓜，那真爱的，真的是爱出来的，那个菜也是每一个，那你要想说要怎么爱自己所种的。当然有的弟兄说让我不能够讲他的老婆，我就不讲，那不讲他就知道，那就是圣灵的感动，真的他是对自己所种的，他有一个恩赐，他懂得去爱这样的一个植物，爱这些东西。那神也透过这些里面呢用爱来回应他，但有的人感受不到，就觉得说他没问题。 OK， 但我觉得说问题不大，好，问题不大。但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当中来，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现在走到外面，在北美，在那，当你人一安静下来，你的心不浮躁的时候，你就会呈现出这个世界神用他的爱向我们彰显。那这边我说刚才讲的说，因为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人嘛为了果腹，为了好处啊，这个说跟随他太好了。但主耶稣知道这些人来跟从他，来信他，不是信他是谁，那是信耶稣带有能力。那耶稣这时就对这些要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道，我的道就真是的门了。再一次提出什么是真门，是要常常遵守的道，而且遵守神的道是不懂得真理，真理就必使我们得自由。这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的。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生命开始有了自由。当然在约翰福音再一次来提醒，再一次来提醒这些要来跟随主的，做主门徒的这些人，不但是要遵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彰显的。到哪里？到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从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经文就说耶稣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之后，就有洗脚的这样的一种整个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甚至为那要将要出卖他的犹大洗了脚。在之后就开始来丰富了一个爱的使命，就是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是我的门徒，是我主的门徒，是我耶稣的门徒，是真真实实的。而不但是信要信得清楚，信清楚的因着遵从，因着顺从，因着去效法，因着感恩的时候，人在生命当中就让人家看出来了，更让人认得出来。当所有的这一切，上章十五章，也就是耶 之后我们会去讲这些经文，就是说以至于我们更多的基督经祷告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必然的会怎么样结出果子。但这种果子有两个，有几个方面，一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必然会结出果子，来彰显神的荣耀，让人看得出来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荣耀主、荣耀我们的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当讲到这些爱的这样那个，我们要怎么爱？圣经讲的这么清楚，我想弟兄姐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如果今天有个弟兄姐妹觉得说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你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会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主爱的这个当中，或者成为一个爱主的人当中有进步空间的，如果有，举个手。感谢神，请不举手。对神喜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无论我们90岁一几岁，我们都还有进步的空间的。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是在当中，因为神爱我们，而且是不离不弃。你回想我们昨天以前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时候，有多少时候有惊无险的神爱你到底。当你要迷失这方向的时候，圣灵亲自的来感动你，或者带着别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用神的爱再次把你领回到天父上帝，领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面前。上帝，说实话，为什么在我们要去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常常会要去思想，要去回应。刚刚我要讲到说，爱主的人很难讲的。他讲那个很容易，如果我只是对你们讲，那我就是个法利赛人。要讲到那部分的时候，实际上要明白自己一路走来，若不是神的爱不离不弃，我们早已翻车了，早已开出外面去了。那我们今天仍然在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这份爱，我们要维系与主的关系。当然这边讲到爱主的人，实际上这时候 主耶稣也在当中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蒙主爱的人，是主爱在先，我们是回应，并不是说我们要爱主，主才爱我们，不是一种这样的关系，是主神爱我们，以致我们不得不的必须的回应。当这讲到我们的责任的时候，这边也给我们 很重要的印象，爱我的必能我父的爱，而且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文，因为我们读经文，如果用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头脑来读圣经，你读是读懂的，但是你不明白。就像有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说当然我现在好像手头上也没有情书了，我也不知道念念给我写过情书吗？我是跟他写过的，我是写过的。如果说他现在手上有库存一张的情书，然后也哪怕一个姐妹那边给他读，他一定读了笑掉牙扔掉，这个叫什么情书吗？不，他读不懂，你明白吗？但是我跟他是有关系，我在灵里面建立起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或者哪一个字写的潦草的，哪一段写的他都可能知道，哦，这个可能是在车上写的，或者这个是蹲在哪里写的，或者这个是哪里写的，因为他们不懂。同样的圣经一样，当在这个爱的关系里前面去回心的时候，你会越读圣经越渴慕越读，以及你在当中感受到那一份不离不弃的那样的一种爱，是超乎世间一切的爱。那很多的人实际上是不懂得去感受那种生命的甜美，生命被主爱的冲击。上面我可以保证的说，这是圣经的应许。我用我的感受来告诉弟兄姐妹，当你愿意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蒙福的；当你愿意去祷告的时候，你是蒙福的；当你把你的时间全部都放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是迷失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来思想，他说爱我的人也必，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爱我的人必蒙父爱，也必蒙主爱。这样的爱是一种和 所谓的圣经这边就跟人间宗教尖锐的不一样在哪里，是神爱你，他为你道成为肉身为你而死，只有这份爱，你领受了这份爱，你的家庭充满爱，你的生命充满爱，你的一切都有出路。很多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特别进入末世或者这个时代当中，人间最大的可怜是什么？无论是我们年长的已经走进婚姻的，我在婚姻的当中迷失，最可怕的是什么？现在年轻人他都不知道怎么走进婚姻了，你明白吗？这个时代因为人越来越骄傲，科技带给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是，要说人定胜天了，自己就是神。当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也盼望如果有的弟兄姐妹今天因着这样的，或者心里面因为这种圣经今天谈到这个爱与爱的一种回应，或许你心里面此时此刻你都在问自己说，真的有这样的爱吗？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吗？我也盼望圣灵安慰你，是你的在耶稣基督里，他要祝福你，他要祝福你，他让你的生命尝到什么是爱，什么是神的爱，是这份爱带给你生命的改变，带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当我非常感谢神，今天三里姐妹在这边，为传传说三里，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姐妹。当后来因着她接受耶稣基督往后，她自己的整个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就像她的英文名字一样，已经有三年了，是有光的。而且别人一定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年，有没有被人家问过说，哎，三年我见到你像变了，你怎么样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样子。这是每一个人这个生命当中，作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说，每一个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无论是刚受洗还是受洗多年的，都是闪闪发光的，在他心里面彰显出什么一份爱，这份爱从神而来，这份爱在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以前只会恨。为什么我常讲说，当你用手指去骂别人、指责别人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你住手，不要指了。你说哪里？他有这样说。你把手指指我看看，你指给指我这方向，上下面有三个手指是指你自己的，你明白吗？只是说你闭着眼睛，你不想去看。神已经告诉你，你别要看别人怎么样，看看自己是怎么样。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各种关系里面，老子就是神，你是要听我的。那我们常常去指责的时候，对方被我们搞得半死，我们自己也好的不怎么样。那婚姻越走。婚姻也好，关系也好，所有的一切就走进了死亡的陷阱，一团乱麻。这是我们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我们靠自己有救吗？绝对没救。我都爱你这样了，你那个样子我还爱得下去吗？你一定爱不下去。只有你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爱的源头里面，知道耶稣说我爱你到底。为什么说了这句话？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有的那些人羞辱他、吐他口水、摔他耳光、辱骂他，耶稣仍然爱他到底，为这些罪人而死。那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尝到这份爱，感受到这份爱，理智于耶稣所应许我们的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五十一节，为到那些来到主的面前只是为了赌夫、为了恩典、为了好处的这些人，告诉他们说，你要信我，要做我的门徒，而并且我要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这谁告诉我们的？乃是神成为了人的人子耶稣他亲自的应许。那每一个人知道了这样的时候，你只要信，信什么？信耶稣是来救我的，是来拯救我的。信耶稣他的在十字架的死是为了让我这群人可以是被父神、被神赦免我的罪，在罪中得释放、得自由、蒙恩典，永远不死。这是神成为了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而不是说像我们 的由谁来把握呢？由谁来评判呢？啊，你就跟我清清爽爽的说哦，好人。实际上，我想每一个人，当然也是出于一种对人的灵魂的怜悯，对离世的人的一种纪念。我们只能说好话，天堂走好。但最可怕的还说再见。那如果他不是去天堂，你跟他再见的话，怕死你。那为什么人在跟人或者在送走一个在一些追思礼拜或者在葬礼当中常会说好再见，这样再见是对的。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是有灵的，和人我也盼望这句话，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或者你很少既明白你是谁，你觉得我是高等动物的，我今天要告诉你，你不是动物，你是人，你是有灵的，和人你之所以会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你的难处是因为你离开神，你的难处，你一切的难处的源头就是你离开了神。但今天神把你带到教会，带到他的家中，是用这样的爱来给你，来赐福你。因为接下来你是有福的，无论在线上还是在教堂里面，你在这个当中你是特别的蒙福，因为神的爱仍然的是不离不弃的爱你。当有的人说哦，我以前是我以前不信，我以前也知道有神或者在寻求，对，人一定会去寻找神。当人在寻找神的时候，就会感悟出悟住神，然后人造了神，人去敬拜那人所造的神。这个是什么？就是你所拜的菩萨，你所拜的心中的偶像，所有的人间的宗教都是人所造出来的神。只有这种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神，只有这位启示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是造我们的神，他是造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造我们的神，而不是去烧香拜我们所造的神。我不知道这对你们今天或者对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帮助。而讲到主爱所爱的人，这是一种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对我们的应许。那我们要进去，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对、我还是回到婚姻里面来讲吧。有的人可能没过生日，他们的过生日或者特别的 节日的时候呢，他是希望对方要有一点表示的。比如说他过生日了，你要送一个礼物去。当然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小年轻小夫妻，他是真的是爱的，真的是那种爱是远不容易，但他就是愿意量去持守。他大概一个月，到底是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一星期两次是吧？还是一个月两次？反正我找的都，我觉得是如果下个月我就整过来。但是他那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如果他把那样的关系转一生跟神的关系，那就 perfect， 就更好。当然这对年轻的夫妻非常爱主，因为他们又有什么一个月里面，比如说15号那天是求婚的啊，求婚的那天呢，那是成为他要送花给自己所爱的，现在是妻子的，他要去买花。但有的时候他下午的班因为可能太迟了，跑就赶回家，也很痛苦的，成为一种累赘。当然还有呢，因为他每个月好像是每个月，至少有两次要送礼物的，缺一不是不能少的，雷打不动。但感谢神，真的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像我这样的人呢，我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啊，是这样的。我常常说我是一个不是喜欢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我内心的那份爱的。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意识得到我是个很木的，但感谢神，因为很木的人生知道我这种属性，他就不难为我，他就给我搭配一个妻子，不是看这个太重的。因为有的人会说啊，你今年的生日是几号？如果我跟你讲错了，你也不要怪我说哟，你怎么这样的男人？你可以骂我，但你不要恨我，因为一年不恨我。OK？ 啊，有的人如果一个生日没过，那真的没完，那搞死。那我这个因为神知道我的人，我看重这个， 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些东西，不要说我讲的这个跟他你不去你原来的需要那样买花送卡，你不做了，那你不要怪我，是你的问题。除非你要跟我，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是网络的，但是那是否爱的表述。但我要重点的是要讲说，耶稣说爱他的人也蒙神的爱，然后紧接着告诉我是蒙福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信主吗？或者你觉得你最蒙福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想清楚的。如果是没想清楚的，我不知道。我不如果现在上来问你说，哎，你信主了？你觉得你想跟人家分享的，你最蒙福的是什么？上次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经历，因为当我要准备基督神学的时候。神把我的亲哥哥是刚刚信主一年多的三哥身体非常强壮的带走，那时我心里面就在想，这时候我要还去读神学吗？我还去传福音吗？你明白什么没有？那恩典在那边的时候信你是可以的，如果这个给我拿到没门，你说你是神，别蒙我了。哎，但是很感谢神，神却透过我的三哥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一个55岁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这样的哥哥的身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一个原本很健壮又很怕死的一个男人，竟然接受了耶稣基督，让他所有的生命的改变，他总面对这样的死亡，他不是恐惧，他就只是告诉我说，在离世前的三天召集我们所有的亲人，告诉他说，如果神要救你，我就跟我的弟弟继续传主的福音，如果神要接我走，什么叫接？死，不怕死。如果神要接我走，就让我平平安安的去，不要让我进 ICU。 我从来没有，他有很多的生命的改变。当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又再去寻求。当这个疫情底下，很多人也经历了难处，有的人染疫而离世，有的人因着这个疫情而耽误了医治。我是个传道人，在这个当中，我的业务也生病了。他的生病或许可以说是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整个的医疗体制的这样的一个延宕，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医治，以至于他离世。当一个真的是充满活力的，也是非常爱主的姐妹，他离世前，张曾经他也知道他想为主多做一些东西事情，他常常也在当中来祷告，包括我，包括念，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为他祷告，希望神让他可以活过来，可以好过来，可以医治他。但神却在这个当中让他慢慢的感觉到生命要枯萎，他自己是知道的。我现在回想过去，他是知道的，但是神很奇妙。那时候有一首歌安慰他，亲眼看见这样的歌不断的提醒他，他的盼望是不是他之所以是蒙福的人，是得到那个蒙福人，是不是在这个世上挣很多的钱，或者说长命百岁，所谓的世上的，对，世上神会给我，但是比这个世上更好的是什么？是遗嘱永永远的同在。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这样的蒙福是，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什么？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还要来，我来了接你们。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复活的主，再要向他所爱的门徒，他所爱的儿女显现，将我们这些人领到天国，领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这才是门徒。你不要跟我讲小恩小惠的，哦，我的房子是神给，对不对？那也是恩典，你要数算。但你永远数算地上的这个，从来没有看到上面那个门徒的恩典的时候，你的高度就不够。高度不够，你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不是世界把你 看待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说胆大包天，把什么都敢骂，反正都是别人的错。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就骂魔鬼撒旦。有的时候觉得说，魔鬼撒旦当然，像你这种小豆芽，他都捏你的话，他也真的是没事干。那天魔鬼撒旦一方在大肆出出手，可能有。当然你说 OK， 当然这不严谨啊，请大家如果对你有影响，你这句话可以把它略过。但如果对你是提醒的，也感谢神。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思想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你在现在在问自己，你是个有信仰的人吗？你仰望什么？一个人的信仰是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也因着信而仰望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接我们与他永永远远同在，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这边。好，那我们这时候就来思想，因为我们实际上今天也还有软弱，当时的十一个民族也是软弱的。这时有一个代表，就是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就那个犹大是另外一个民族，也叫犹大。那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哇，他接着说：“耶稣啊，你根基要做大点，不只是向我们显现，向所有人都显现，向所有人显现大爱。”到底显现又是什么意思？耶稣讲到显现，难道门徒他不能明白耶稣讲的显现是什么吗？像很清楚，耶稣说我去我还要再来，那个是整个的核心。当然这时候呢，在经文当中，因为被记载在当中的经文总共圣经用到这个显现就出现三次，其中两次就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一个是耶稣说的显现，然后就他的门徒有道反问说：“为什么像他向我们显现，不像他们显现？”讲到他们那些的时候呢，实在有，当然有道这边问的他们是包括所有当时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知道你既然是弥赛亚，你既然是你应该要拯救所有的人去向他们显现，或许他是这样的思想。但在马太福音里面彰显了一个记载的一次彰显了。给大家是盼望的，你就知道人死不是留的面的啊，人死不是留的面。你也相信，无论是当时被神所旧约里面被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啊，你看到了啊，我们来看到，这是马太福音的27:50-53，就我念给弟兄姐妹听好了。耶稣又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就开始震动了。磐石，当时的磐石也裂崩裂，因为犹太人他的葬礼的习俗，他是在花岗岩啊，花岗岩的石头，因为在整个以色列里面的这样各地，它有很多的花岗岩的各种花岗岩，很漂亮的然后他就会在花岗岩地带凿开一个石洞，石洞里面就是来做一个坟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磐石啊，这边的磐石是指这个花岗岩的石头啊，你别一找到磐石，你就想七想八了。那开始分裂，然后这个时候坟墓，当时的坟墓里面那些石头的坟墓就有的裂开了。好，继续看下去了。他说：“已睡的圣徒，那这些圣徒是谁呢？就是旧约当中那些因着遵从、遵行、跟从，或者这样的遵从神的律例典章的这些人。”那这些圣徒呢，也都已经死的了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一幕的当中呢，当时圣殿的幔子裂开地震，然后那些葬在坟墓里面的那些地方，有的坟墓裂开了。裂开干嘛？好，经文很有意思的，裂开了已睡的圣徒。讲到已睡的圣徒，就是这里面讲到已睡，就是那些已经死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描述死。信神的人他死不是死，他是睡的，他身体多有起来的，哇，不懂他死了多久或者他睡了多久，一幕出现了，那些人起来了，到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后，也就是耶稣从第
从死里面复活后，这些人从坟墓里面出来，你看到什么？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个？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然而，当时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样的整个的福音，实际上神也恩待旧约的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虽然他的先祖历代历史的先祖他们死了葬了，但是神的应许永不落空，也让他们看到。但这边所记载的显现是这样的一个显现，大家弟兄姐妹立即就想到了，为什么这边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复活不是显现的这一个词只能用在耶稣身上为第一。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些人复活过来开始从坟墓里面出来去做一些见证的，甚至这些到底是怎么去做，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情，但至少让我们看到死了不管埋了多久的人，当主复活的或者再来的时候，他是会活过来的。那紧接着我们现在要去进到里面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调到神给我们的真理的信仰里面？如果你只是讨论信，怎么相信耶稣给你成就了这个恩典的福音，你只停留在这边，你是没有信仰的人，你只有信的人，你只有相信的人。你说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个信仰的问题，那既然是信仰是个门徒，我就要把这样的，这时候我们要把23到24节要够清楚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告诉人若爱我就必遵守你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好，这时候要很清楚了。那从21节这边要讲说，人若爱我，说爱我的兵朋友父爱我也爱他，并且我就是耶稣要向他显现，要向他显现，他这边是也没有讲，就是并且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当中上，在我们所有的人的经历当中，这个显现的内容很特别。他把显现的内容带出了圣灵神所记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显现就超出人的头脑所明白的。很多的人信主之前或者信主之后会感觉到，或者在寻求的时候啊，好像会做一个梦，在梦的当中看到一种景象，以致他会去到牧者的面前或者去到哪里去分享，说哦，他看出耶稣了，他要信耶稣，耶稣是怎么爱。特别是有的人身体软弱的时候啊，他祷告完后，他真的魂游四象，然后就看到一些异象。就像我跟你讲的，刚才讲到我的业务，当他离世前的之前，他会做个梦，因为他在一直在那个艰难的时候，他是靠着我亲眼看见你的那首歌去感受神对他的应许，神对他的宝贝的应许。直到他在离世前的一两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说他看见有一座桥，怎么那么漂亮，已经做好了。他看见的桥跟你所明白的桥，或许是绝对的不一样。他看见的那座桥是通往上帝、通往天国的桥，已经给他预备好了。他可以去走过那个桥，去到去爱他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到永生神的面前。当他看到的时候，这样的安慰是神让他看到，就被他看到也给他安慰，以致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卸下世上一切的劳苦。我们的信仰，如果要跟你讲信仰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感动到你，是你的心太硬。那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得罪过神，但是神饶恕我们，神不但饶恕我们，他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手机，因为我们原来没有那个充电线了，迷失了，没有了，甚至我们不愿意插到那边。这时候，神给我们恢复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连接起来了。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不再恐怕 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在盼望的当中要回应这个极大的基督荣美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甚至主耶稣基督不但做成了这个救恩，他还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你去不去？你去不去？你想不想去？想的，那是美好无比，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是遗嘱，永远与你同在的地方。但那地方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再来看吧。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八有的人就不遵守的道。那实际上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七章里面，上第六章就开始，因为当时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然后按照他的应许圣灵降下，这些原本软弱的门徒不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的这些人，开始传使人得救，让人可以饶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传的时候，圣灵也做了奇妙的工作，让很多的人开始回想起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的福音，来跟随他，也是很多的人来信耶稣基督。这是在一个逼迫底下信的，而不是说哇太好的幸福，又有工作，又有妻子，又有好像无子登科，什么东西都有，不是这样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什么？我信他，我至死忠贞，这是信仰。你敢信吗？这是神要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来看这个启迪法。那当时第六整个复印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些门徒没办法管理这么多人信主之后所出现的各种管理，特别是吃饭的问题。因为以前刚信主有点像我们待会这样 basement 上面崇拜完后没有吃饭的啊，有吃饭的，因为神也让我忙不过来，后神就又带着许多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同工。那这个史提凡呢，当时呢他也是被大家提名被选出来的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就是分管膳食的。那实际上他被圣灵充满，上大有智慧的。这时候因为他开始做了这些不幸的人，就开始来逼迫这些人了。当这些人逼迫甚至是恼怒这个史提凡，那这时候呢他们已经斯蒂凡就给他们说了一篇。当然斯蒂凡是因着圣灵感动，他就指出了这些旧约或者犹太人当时信从旧约的这些犹太人，指出他们的罪，从他们的始祖到现在他们是怎么背离的离开神的。所有的指责往后，当他讲完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些人怎么样，就经文这边记载，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七章54-60这边所记载的，大家听了不但是不悔改，甚至要杀掉斯蒂凡。那这时候就要来定来杀他的时候，实际上这时候斯蒂凡面对这样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定睛，也就是仰望上天。当然仰望上天都是奇妙的一件事情，也都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升天复活之后所记载的一个最奇妙的人所看见的一个景象，也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那紧接着又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两个看见之后呢，他就开始说了，他说出来，他看见，他不说可能他还不行，他不但看见了，他还说出来，圣灵要让他说出来。那他就说，我看见了天开了，看见了人子，也就是看到那个自称为人子的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听了没什么，你站右边就报什么事？当这样的一种宣告的事情，把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应许全然的奥秘解释了，也就再次来指出这些人，你杀死把他送上十字架的那个人子是谁？那是耶稣，那是弥赛亚。那这时候这些人就在这样的更加的恼怒成仇，什么东西都不听了，捂着自己的耳朵，众人捂着自己的耳朵，开始用石头一拥而上，用石头先把推到城外，然后用石头打他。我想，如果一刀很容易，对吧？一推出去一刀，哎，来不及想，没有用石头打，这个石头也不是很大块，能够搬动，能够推出去打，不是一石头就砸死这件。实际上这个是，如果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石头不是很大，各种石头这样扔到血肉模糊，从一个活活的活人扔到死，比如说给你5分钟吧，好吧，5分钟。 石头慢慢扔死掉。那个人惨不惨？惨的。但是我去看一个有了盼望看见了这样的应许的人，他是怎么做的。经文紧接告诉我们说，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扔他的手打他的时候，自己反开始呼求主说，求主接收，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向谁呼求？向他所应许他的主耶稣基督来呼求。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这是他说的，他向神说的。他不说神啊，求你救我这段时间，让这些人，他不是，他有没有能力？圣灵不是赐他有能力吗？他有这样做没有？他求主赐。如果你读经文，你再读下去，你会很感动。人做不到，人做不到，这位爱主的这一位喜欢做到。紧接着他向神求啊，他跪下去，求了啊，说哦，弟兄啊，别扔了，不是。他跪下去，大声的说：“主啊，不要将他的罪归给他们。”发生什么问题？人生的本质呢？为什么你现在很愁苦？因为你过不了这样的爱，你没有这样的爱，这样的爱只有神那边来。为什么你心里面到现在还有疙瘩？你那个曾经伤害你，你到现在都放不下，为什么？你自己把自己关到牢笼里面。常常说我那个人那么恨我，讲到他我都忍不了，是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关在牢笼里面。弟兄姐妹，神要释放你，你看到没有？活生生用石头打到血肉模糊，甚至快要死，在最后的一口气对主说，主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还有一点点力气跪下去，你跑呗。为什么跪下去为这些人求啊？这些人是要打死你的，你爱他，他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这是人，这个人为什么的改变？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让他真真实实的去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所应许他的，那是又真实又可靠的。他说了这话就睡了，也就死了。说了这话，也就是从经文来讲，从他呼求到他跪下说完话，他就被打死了。也就是他最后一口气是为那些罪人、罪该万死、恨他、置他死地的人向他求。我不要弟兄姐妹，我不要让你们去学有的石头打什么，我只是今天你带着一种好吗？你心里面回去，你俩的底。列举一下我心里面仍然放不开的是哪些人。 OK， 这个人我恨他到底了，我这辈子不会饶恕他，因为他伤我伤他痛的心，我要恨死他一辈子。上你没恨死他时候，前已经在牢笼里面自己死的惨不忍睹。你把写上，当你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没办法饶恕。若是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的赐福是真的，我就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中，我从此我不再记恨给他了。我与他之间的好与坏，谁对谁错，你做主。阿门。你愿意这样做吗？你下个主任你就会回来说，长兵啊，或者李传道、李牧师啊，你把这个经文给我看一下，在哪里有讲这经文，我就告诉你在哪里。神要释放你，真理要是你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去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它是真的。我们的信仰是一种蒙福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呢是造我们的神来告诉我们，来启示我们的。那既然是我们由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叫遵从主的话语，来遵从他的命令，在他的话语的当中，在他的命令当中的自由的蒙福的保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当我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可能读经读完后，因为读像无论你是听道查经，如果你用知识的态度来对待，对你没有益处，没有益处，或者有益处，我不能讲那么结论， 生命是不是像你那两块肌肉，八块肌肉，到底最多几块肌肉？我没去说过，没去弄。我前世瘦弱啊。我们一定为什么说读圣经，你一定要在灵里面进行？何况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21:15。但因为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上在约翰福音记到20之后，基本上就记不在完了。但是这时候，因为既然从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太祖到道成佛，再到就是说万物是藉着他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指出了人子耶稣的这时候，紧接着在21就来回应这位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向他的门徒已经复活显现给他的门徒看了，但是他的门徒怎么样？好，那这时候就在约翰福音的21:15这边，耶稣问他所爱的门徒之一彼得，他就问彼得了。这个时候叫彼得呢，耶稣就直接把他原本信耶稣之前的全部名字叫出来了，说，耶稣就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也就是你没信我之前，你原本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大家知道，现在你叫彼得，但是你之前是叫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啊！大家一定要用心来听。我看到现在你打起精神，是在主里面打起精神，说来听耶稣怎么样来对这个西他所爱的这些门徒来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不是说你爱我，我也有的时候常常很容易回的，因为耶稣不让这些人再多少，他直接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是什么？当彼得也回答了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也回答得很漂亮，没毛病，但有问题，有问题，主要的问题在这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要求你先闭上眼睛，你都闭上眼睛。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闭上眼睛。现在主耶稣基督在问完彼得后，转过身看到你正好坐在他的背后，他就来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会是谁？或许是你的父母，或许是你的儿女，或许是你的工作，或许是你的花园。或许是你的抽水马桶，甚至你的厕所，或者是你的厨房。你或许说：“哦，今天不行，我要搞卫生，我那边还没做完，我不能够去关心了，我不能，我这个先做完，我再去。”我们过往怎么样的呢？实际上，我们都觉得我不错，也挺好，我也为此而感恩。当圣灵要让我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耶稣同样的用这句话问彼得的三个爱我当中的第一句话，今天来提醒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你发现你爱这些超过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不配做的门徒，你不是我。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我现在真真实实的知道你是爱我到底的那一位主，你今天仍然不离不弃的给我机会，让我的身子上来荣耀主你的名。我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我也盼望圣灵此时来安慰大家，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拯救，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不 不但拯救我们，甚至爱你到底。你赐下圣灵宝贵师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甚至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有得救印记的做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群被主你所爱的儿女。你也将主的使命来赐给我们，来吩咐我们是一群有蒙福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次分清楚的时候，把主摆在主要的地方，把主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会加给我们。因此我们可以也因着主的应许，我们来过一个喜乐的、有见证的、能够荣耀天父上帝的每一个神你的器皿。也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主你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让我们在爱中被改变，也让我们在主你的爱中来悔改，也来在主你的爱中来释放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完完全全的将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中的牢笼当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来看这个世界，也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来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来爱我们的仇敌，爱那些我们心里面没办法放下来的那一群人。或许我们已经被他捆绑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我们心里面想起来，现在都还撕裂的疼痛，甚至我们仍然的咬牙切齿的痛的时候，主啊，就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祝福我们，也因着这样的爱当中，我们来回应主啊，我们真的要爱你多一点。我们也知道爱你是一种蒙福的开始，爱是蒙福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当中，领受了恩典当中走进蒙福的阶段。天父上帝，就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在主你的爱的里面来回应主你的爱，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爱的使者，在这个时代也做出爱的见证，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将人领到天父上帝，领到主耶稣基督的圣宝座面前来宣告，他是主，他是主，他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机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天父上帝，求主你再一次的今天用主你的话语来医治我们，来洁净我们，也在当中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帮助我们是要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彰显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实实在在让人家看到爱是有温度的，爱是有行动的，爱是有回应的。主要感谢你，也求天父上帝你再一次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悦纳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靠着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帮助，我们更加的起来爱主多一点点。愿主耶稣基督在当中用主你的宝血再次来接近我们，也愿主翻转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感谢主，也愿今天第一次来到或者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参与线上的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爱临到你，改变你，祝福你，耶稣爱你。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神，祝福大家，对，盼望等我弟兄姐妹在唱诗歌，亲近更亲近。